同声祷，同声为自己祷告，为今天晚上求神开通我们的耳朵，给我们一个谦卑柔和的心，让主的话借着圣灵，借着吴长老的口能够来感动我们。我们同声为自己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你也是不偏待人的神。主，你把我们从罪恶过犯当中拯救出来，你把我们从仇敌手中抢救出来。谢谢主把儿女的身份赐给我们，如今你也抬举我们可以来服侍你。我们仰望你今天晚上再一次向我们说的心说话。主，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完全服服的敬拜。主，让我们眼前再一次看见耶稣基督十字架活化在我们眼前，保守我们的心。今天晚上让我们在这里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带领我们晚上的时间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再把402首在第二节再唱一次，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吴长老。402首第二节唱完，我们把时间交给吴长老。
诉说耶稣基督慈爱故事，诉说他是最大的别人心主要借你去见证，生活是个像你的借我是恩物，借我是恩物，借
旧的圣经，一处在创世纪第21章，从第8节念到第21节，我们同口一起念。创世纪的21章，从第8节念到第10节，来，我们大家一起念。孩子见长，断了奶，以撒断奶的日子，不然还是丰盛的宴席。当时撒拉看见，一人吓死了。亚伯兰又生个儿子，又对亚伯兰说，你把这使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以我儿子之产产业。我们再看第22章第1节到第6节，第5节，22章第1节到第5节，也是请大家，我们同口只有念这5节圣经，来，我们一起念。这稀释以后， 好，我们念到这里去。这已经我们两个晚上讲过去。那么第一个晚上呢，我是给大家思想亚伯拉罕的蒙召，第一次在乌尔蒙召，第二次在哈兰蒙召。那么神召亚伯拉罕，最主要要他进入迦南。那么我就解析迦南一共有三个地方，第一个地方呢是示剑，第二个地方是伯特利，第三个地方是希伯伦。那么在这个示剑住一个坛，在伯特利也住一个坛，在这个希伯伦也住一个坛。那么所以这是整个迦南的内容。所以迦南呢，是什么意思呢？迦南有坛，坛就十字架，十字架。那么我们都了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曾经讲过，他定义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十字架。一个是知道耶稣基督，一个是知道定十字架。那么耶稣基督是什么意思呢？耶稣基督就是生命的开始。那么并他定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生命的继续。那么生命开始了，生命要继续。可是生命怎么继续呢？是以十字架来做继续。那么我解析了十字架什么意思呢？一个是意义，因为当时啊，比拉多准备把耶稣放了，可是犹太人就在那里喊叫，不能放他，不能放他怎么办呢？钉他十字架，除掉他，除掉他。所以十字架的内容跟意义就除掉，这个除掉就是减去的意思。那么还有十字架这个东西呢，是两根木头，是一个加的意思。所以一个除就是减，一个是两根木头就是加。那么一个加跟一个减，所以生命的继续是什么呢？生命继续一个就是加，一个减。加就他在我们里面加，他兴旺；减就他在我们里，我们自己在我里面衰微。所以生命的继续就是说，我们走一条路，这一条路就是说，他在我里面越来越多，我自己在我里面就越来越少啊，越来越少。那么在这个事件什么意思呢？事件是个肩膀，我们传真的地方最有力量就是肩膀。你挑水用肩膀，你刚一包米是用肩膀，你推一个船也是用肩膀。所以这个事件就代表能力，所以迦南就有能力。那么因为亚伯拉罕呢有能力的缘故呢，所以他才能够罗德跟他争牛羊吃草的地方，他才能够让，能够让。那么罗德呢，他被这个索多玛掳去了以后呢，亚伯拉罕才能够动318个壮丁漏夜去把他救回来，不计前嫌把他救回来，这是能力。那么第二个地方呢，就是这个这个伯特利。伯特利呢，前面有个地方叫爱，所以爱跟伯特利，爱是什么呢？爱是一堆一堆的东西。那伯特利什么？伯特利就是一个建筑，一个殿，一个家。那么神呢，他不要一堆一堆的材料，神乃是要把那些材料呢能够成为一个建筑，建筑成为一个殿，有能力你才能够把许多个体能够把它变成一个整体。如果没有能力呢，许多个体就不能变成整体。那么这个加上第三个地方就希伯伦，希伯伦就交通，就交通。那么因为有交通的缘故呢，所以他才能够繁荣。一个地方是如此的，我们个人的生命也是如此的，一个教会的整体也是如此的。这第一个晚上我讲的。那么第二个晚上我讲什么呢？我也是讲两点。一点我讲到割礼，割礼是什么意思呢？割礼就除掉一块皮。那么既然是除掉一块皮呢，就是除掉我们的肉体。肉体是什么呢？约翰福音六章六节，肉体无益。那么肉体是什么呢？不，罗马书第八章，肉体是以神为敌。肉体是什么呢？肉体不能得神喜悦，不能得神喜悦。那么因着这样的缘故呢，所以呢，我们要除掉肉体。那么这个肉体呢，圣经里面讲到说，是一生一世要除，世世代代要除。亚伯拉罕这一代要除，摩西这一代也要除，保罗这一代也要除，到我们今天这一代也要除，要对付这个肉体，肉体。那么另外我讲什么呢？讲到这个生与杀，生与杀是神的旨意，神旨意。那么神的旨意在亚伯拉罕身上才能够怎么样成全呢？一直到他99岁， 这个生育的本能没有了啊，这个血气已经是衰败了，然后以撒才能够生出来。意思说，我们如果要让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成就，我们就得如何呢？我们就得这个肉体要衰败，要除去，要衰败，然后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才能够叫做成功。这是我两个晚上所提的。那么今天晚上呢，我念两处圣经，一处是二十一章，二十一章讲什么呢？二十一章讲到赶出以色玛利。赶出以色玛利，那么赶出以色玛利是什么时候才赶呢？到了长大断奶了，以色玛利才能够赶。如果没有长大断奶呢，以色玛利就不能够赶。那么所以第一点，我们看赶出以色玛利，赶出以色玛利就是他长大断奶以后才能赶，如果不长大不断奶，我们就不能赶。那么第二讲什么呢？神要试验亚伯拉罕，二十二章实验什么事呢？因为他要叫他把以撒带到摩利亚山当作祭的献给他。那么神给亚伯拉罕这样讲了，亚伯拉罕就这样听了，以后第二天早晨就把以撒带了，就带到摩利亚山，以后就准备把他当作祭来献给神。所以今天晚上一个我们讲赶出以斯玛利，第二个我们讲呢这个献以撒，献以撒。那么赶出以色玛利，以色玛利什么意思呢？以色玛利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为什么要赶呢？我们都知道圣经啊，很多的名词名字都有意义的，好像说亚当跟夏娃，它的意义是什么呢？是基督跟教会啊，亚当跟夏娃是基督跟教会，一表基督跟教会。那么还有呢，夏甲跟着撒拉，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夏甲跟撒拉就是律法跟恩典。所以呢，名字亚当跟夏娃就是基督跟教会，还有夏甲跟着撒拉就是律法跟恩典。那么所以很多的名字有意思。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见以色玛利什么意思呢？以色玛利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以色玛利呢是亚伯拉罕的86岁生的，因为啊，神曾经应许在75岁的时候应许他要生一个儿子，可是一直到85岁这个儿子都没有生出来。那么所以呢，撒拉就给他亚伯拉罕建议，他说这样，你我有一个使女是埃及人，你就纳他为妻妾嘛，你就从他，我们从他能够得儿子嘛。那么以后呢，亚伯拉罕就接受撒拉的意思，就纳了夏甲为妾，以后呢就在夏甲身上就生出了以色玛利。那么既然要赶出以色玛利，以色玛利为什么要赶呢？以色玛利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到底什么意思？我们请大家用作圣经把它查考出来，以色玛利到底什么意思？我们看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第十二节，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第十二节，十二章第十二节，第十二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头生，无论是人是牲畜，都要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那么以色玛利是什么意思？这里讲头生，头生，以色玛利真是亚伯拉罕头生的，头生，亚伯拉罕头生的，有以色玛利，后生的有以撒。那么以撒也有头生的，以撒头生的是以扫，后生的就是雅各。所以啊，这是人物都有头生，都有后生的后生。那么我们今天晚上坐在这里，这些人呢，我们也要头生的。我们头生是什么？父母生。我们后生是什么？我们后生是圣灵生。所以我们也有。那么这里给我们讲什么呢？他说，凡是头生的，通通要杀，通要杀。这个头生的通通要死。那么为什么头生通通都要死呢？以色玛利是头生的，是头生的，以撒才是后生的。那么我们知道了，以扫也是头生的，雅各才是后生的。我们也知道父母生我，这个我呢，这是头生的。以后我们有一天听见福音以后呢，我们相信了圣灵在我们里头呢应于，以后我们后生就圣灵生，圣灵生。那么你头生呢，在这个出埃及记头生通通要死， 通要杀。那么为什么头生都要杀呢？那么现在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我们把头为什么头生要杀把它查出来。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我念四十七，我念给各位听，四十七节，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那属土的怎么样？凡属土的，也要怎么样？属天的怎么样？凡属天的也就怎么样？对，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那么这里给我们讲一件事，头生为什么要杀呢？因为凡是在先的都属土，头生是属土，是属土。属土的意思呢，你就想到神造亚当时候是用土，用土。那么头生既然是属土，神造亚当是用土。用土，那么所以呢，这个以色玛利也可以做解释，是什么？就是亚当。那么这亚当呢，所以我们常常讲亚当有两个，一个是首先的亚当，一个是幕后的亚当。那么首先的亚当，我把它叫做老亚当。那么我们从这个地方看呢，老亚当也好，肉体也好。其实老亚当就是肉体，肉体也就是老亚当。那么昨天我们已经讲了个理就是肉体，那么为什么今天我们要讲到以色玛利？以色玛利也可以解析做肉体，因为亚当也是肉体，属土也是肉体。那么你就知道这件事情很慎重，因为啊，在亚伯拉罕身上讲两次，一次讲到个理，一次讲到赶出以色玛利。那么既然个理是代表要对付肉体，那么今天赶出以色玛利也应该可以解释做对付肉体，对付肉体。那么你在这里看亚当怎如何呢？当时撒旦引诱他，他说你吃了这个果子就好看，还有呢这个果子就好吃，还有这个果子呢如果能够呢像神一样，像所以这一个肉体的东西，以色玛利的东西就是好看好吃，那么还有呢能够像神，像那么如果在三方面呢，我们就可以思想到约翰福音一书，约翰一书讲什么呢？讲到有三种东西，一种东西就眼目的情欲，一种东西呢是肉体的情欲，一种东西就今生的骄傲，就好看这是眼目情欲，好吃这是肉体的情欲，还有如同神一样这今生的骄傲。那么你在这个地方就看见了，为什么以色玛利要赶呢？因为以色玛利呢，就是代表属土。那么这个属土呢，我们就可以想到这属于亚当。那么属于亚当也是解析做肉体，解析做肉体。那么以色玛利如何呢？当时啊，以撒生了。那么当时撒拉跟着亚伯拉很高兴，以后呢，就在给以撒在请客，在请客。那么给以撒的请客呢，我们在二十一章里头呢就看见什么呢？就看见了这个以色玛利在戏笑，不是喜笑，是戏笑。那么喜笑是一个欢喜的笑，戏笑呢不是一个欢喜的笑。那么既然不是一个欢喜的笑，戏笑是什么呢？戏就做戏的戏，所以圣经讲到以色玛利叫戏笑。那么这个戏笑是什么呢？就有点讲欺笑，七笑。那么为什么会以色玛利会七笑呢？因为那个时候以色玛利大概是44岁，因为亚伯拉罕是86岁生以色玛利，那么亚伯拉罕是100岁来生以撒。那么如果这样算起来，那个时候以色玛利是44岁，以色玛利是44岁的，所以他已经懂事了。你是儿子，我也是儿子。那么结果呢，他看见以撒呢，他的父亲在那个地方为以撒摆设宴席，所以里面起妒忌。那么你从这里看呢，肉体有什么东西呢？肉体会妒忌。那么再有呢，他戏笑，这个戏笑是一种鄙视， 所以呢，以撒在那里嬉笑是一种妒忌的笑，一种呢这个鄙视的笑。我们这个肉体是这样的，我们会妒忌，好像说我做主的工作，你也做主的工作，我做主的工作，我讲道没有人听，你做主的工作，你讲道就有人听。那么结果呢？我没有人听，我应该认命。为什么认命呢？因为我讲不好，没有人听；我讲的不合乎圣经，没有人听。可是肉体就不这样。那么肉体怎么样？你有人听，我没有人听，我就妒忌，妒忌。那么还有呢？这个肉体会什么呢？鄙视。什么叫鄙视呢？好像说我的儿子呢考上大学，你的儿子就没有考上大学。那么这个肉体会如何呢？肉体就对你的儿子就鄙视，因为我儿子行，你的儿子就不行，所以就鄙视，就鄙视。那么所以啊，这个肉体的东西啊，这个很败坏的东西。那么以至于如此呢，我们在这里看见什么呢？所以啊，这个撒拉就要求亚伯拉罕，怎么要求亚伯拉罕呢？他说我的儿子跟这个以实玛利不能够一同承受产业，承受产业。那么这里就更可以给我们看见，以撒是属灵的，这个以实玛利是属肉的，就属灵跟属肉的你不能够把它拼在一起，不能够把它拼在把它拼在一起。那么为什么属灵跟属肉你不能把它拼在一起呢？我们在耶稣基督四福音里面就常常看见一件事，神要什么呢？神要纯粹。你怎么从哪里去看呢？他说一个田里面你不能够撒两种种子，一个田的里面你不能够用两种牲口，你一件衣服你不能够用两种材料。那么为什么像这件事讲了再讲，讲了再讲呢？因为神要我们纯洁，神要我们纯粹。那么而且呢，昨天我给各位说了，神要亚伯拉罕做完全人。什么叫做完全人呢？完全人就是说这个属灵跟属肉你拼在一起就不完全。那么如果你要做完全人呢，你就应该只有属灵没有属肉，如果有属灵跟有属肉就不是完全人，就不纯粹，不纯粹。那么所以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就看见了一件事，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希望。这个希望是什么呢？就希望我们这个人只有以撒没有以实玛利，我们只有属灵，我们没有属肉，没有，我们只有属天，我们没有属地，没有属地。神在我们每一个得救人身上，他何等希望我们的生命是这样的一个生命，是这样一个生命。那么以至于呢，以实玛利是如此，他会喜笑，有妒忌，有鄙视。所以呢，结果这个撒拉就给亚伯拉罕说，他说这样，你应该把这个以实玛利把他赶出去，把他赶出去。那么要把以实玛利把他赶出去，以实玛利到什么时候才能够赶出去呢？要把赶出去的。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今天信了主了以后，没有信主，没有信主，我们只有一个属肉。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还有一个属灵。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只有一个以实玛利，玛利。到信主了以后，我们多了一个以撒。所以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是以撒，有一个是以实玛利。那么以撒跟以实玛利不能够一同承受产业。我们今天这些弟兄姊妹，我们都是承受神产业的人。就是，但是如果说你让以实玛利存在那里，你也让以撒存在那里，就不能够一同承受产业，是吧？那么结果应该如何呢？所以以撒拉就给亚伯拉罕说，把以实玛利赶走，赶走。那么把以实玛利赶走呢？以实玛利到什么时候才会赶走呢？要赶走，有以撒，以实玛利才会赶走。如果没有以撒，以实玛利就不会赶走。我们从前没有以撒，从前我们没有得救，我们没有属灵。我们既然没有属灵，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有属肉呢？所以你知道有属肉，是因为你有属灵，你才知道有属肉。如果没有属灵，你就不知道你有属肉。你有属肉，没有高，你怎么知道有低呢？没有白，你怎么知道有黑呢？所以你知道有黑，是因为你看见白，所以才知道有黑。你知道说有矮呢，因为有高就知道有矮。那么照样呢，如果没有以撒，我们就不会知道以实玛利。我们有以撒，我们才知道有以实玛利。 所以今天呢，一个神的儿女呢，我们今天知道有以实玛利呢，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以撒了。如果你里面要是没有以撒，你就不会知道你有以实玛利，不以实玛利。那么今天知道有以撒呢，可是以实玛利要什么时候才能够赶呢？有以撒，以实玛利还不一定能够赶。那么要到什么时候？要到他斩。要到他长，如果没有长，以是杀；如果没有长，以色玛利就不能够赶。那么这个长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长才懂事，如果你不长，你就不懂事。我们有属灵生命，这个属灵生命你就得长，你才能够懂神的心。如果这个属灵生命如果没有长，你就不会懂得神的心，不会懂。所以这个就是长不长，长不长的问题。一个人长，他才会知道是什么呢？才会知道说我不能够废学，如果我废学会伤父母的心。一个人长了，才知道说他不能够游手好闲，如果游手好闲，有一天的时候会到一个地步，怎么少壮不努力，老大就徒鼻伤。那么为什么有这种思想？因为他长，他才懂。如果他不长，他不会懂。那么现在也是一样，如果以撒不长，他就不知道为什么以实玛利要干。所以要长才知道以实玛利要干，长要干。那么这个长到底是怎么样长呢？是怎么啊？长到什么地方？长到断奶，长到断奶。断奶这件事不止这个地方记载，断奶这件事呢，还有呢，在撒母耳的身上也记载，是不是？我们翻出来看。看这个撒母耳记第一章，撒母耳记第一章，撒母耳记第一章，我们从第三节第二十三节读起，我来读就好。二十三节，她丈夫以利加拿说：“就随你的意思行吧。”可以等儿子断了奶，但愿耶和华应验他的话。于是夫人在家里乳养儿子，直到断了奶。既断了奶，就把孩子呢带上示罗，到了耶和华的殿，又带上了三只公牛，一一把细面，一皮带酒。那时孩子还小，宰了一只公羊，就领孩子到以利面前。夫人说：“主啊，我敢在你面前起誓，从前在你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的那妇人就是我。我祈求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耶和华。”于是呢，在那里就敬拜耶和华。 那么这里也讲断奶，为什么讲断奶呢？因为啊，哈娜她没有儿子。以后呢他就很苦，后来呢他就在圣殿的地方，就在那里祷告，以后神就听他的祷告，就赐给他一个儿子。那么他祷告什么祷告？神啊，如果你要是赐给我的儿子，我就叫我这个儿子终身的去侍奉你，终身。那么后来撒母耳生了，撒母耳生了，哈娜照着他所许的愿行，因为他曾经应许，如果我生一个儿子，我这个儿子就归你。那么到了儿子生了，他到什么时候把这个儿子带到圣殿去，带到示罗去，就归给耶和华呢？等到断奶，当断奶以后就把他带到圣殿，以后就把撒母耳就留在圣殿。那么这个断奶是什么意思呢？断奶是什么？什么意思？我们只知道这个断奶的意思呢，就是长大的意思。长了，这个断奶不是周岁，因为我们现在一般人是周岁的断奶。你看撒母耳，他怎么可能说周岁断奶以后就把他带到圣殿去？那还不是要叫那个已经老败的以利人去看顾他？说断断不是，所以这个断奶不是只做他周岁。那么既然不是只让他断周岁，这个断奶，你比如说。撒母耳已经长到能够料理自己了，能够长到能够照顾自己了，以后他的母亲把他带到四楼以后就放心，就把他摆在那里。那么所以什么时候才能够这一个赶以实玛利呢？就是长到什么地步呢？长到断奶， 断断奶。那么讲到断奶，这个断奶是怎么解释呢？弟兄姊妹，我们的一生，有一个地方讲吃奶跟吃干粮，就在哥林多书，我们翻出来看一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一节，第一节，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啊，在基督里喂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人是属肉体的，因为你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那么你在这里也看见了什么呢？这个奶的问题，奶的问题。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一个人呢、我们吃奶吃多久呢？我想一年两年大概。今天这个时代的奶粉这么多的，让他的孩子在母亲来去吃这个奶呢，我就吃两年不多。所以我们一生八十岁，如果吃两年的奶，我们吃两年，我们有多少岁？我们吃饭呢？有七十八岁吃饭，七十八岁就吃饭了，就两年才去吃了，来去吃奶，来去吃奶。所以吃奶的时间很短，这个吃饭的时间很长。吃奶时间很短，吃饭的时间很长。可是弟兄姊妹，今天的教会光景不是如此的。今天教会的光景是什么呢？吃奶的时间很长，吃饭的时间很短，而且甚至呢一辈子没有吃过饭，一辈子没有吃过。那么如果这样来讲呢，奶代表什么？这个饭代表什么？代表什么？我们都知道奶是母亲吃下去它消化了给孩子吃，孩子。那饭是什么呢？饭是自己吃，自己消化。奶是经过母亲消化才给儿子吃的。饭呢是自己吃来自己消化，有不同。那么如果这样来讲呢，奶是什么呢？奶是容易吃的东西。那么饭是什么？饭是不容易吃的东西。那么你就明白，今天神的道，一种是容易领受的东西，一种是很不容易领受的东西。不容易领受的东西。那么一种容易领受，什么叫做容易领受呢？容易领受大概我这一边要的，不容易领受大概是他那一边要的，神所要的，神所要的。那么我们今天呢、啊、我们都明白，神在我们身上开始得救的时候都是你这边要，你要这样，你要那样，你盼望得这个，你盼望得那一个。可是另一方面，神那一面要做父母也是一样。做父母的时候，孩子还小的时候，这个孩子要他要这个就给这个，要那个就给那一个。可是到了有一天，这个做父母有个希望，有一天我对你要，有一天对你要。如果呢，做父母的人呢，没有希望有一天能够对孩子要的，这个父母很痛苦，这个父母很伤心。那么所以啊，奶是代表人这一面要的东西，饭这是代表神那一面要的东西，道代表有一种是容易听的东西，肤浅的东西，道有一种叫做深奥的东西，是神那边要的东西。那么我们人这一面的东西，奶吃多久呢？你一生最多吃两年。那么饭你吃多久呢？你一生，你八十岁一生要吃七十八年。那很奇怪，今天的基督徒如何呢？今天的基督徒呢，他一年吃奶，他四年的吃奶，二十年的吃奶，五十年的吃奶，到死还在那里吃奶，能够领受。所以我有时候要准备一篇道，我会给吴太太说，她说你这种道就给神讲，给神就神听。那么难道神就神才能够听深奥的道？有时候不一定，有时候连神就神都不能够听深奥的道，深奥的道。那么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见什么呢？看见为什么以斯玛利要赶呢？要赶，为什么能够赶呢？因为断奶。弟兄姊妹，你断奶了没有？你断奶。所以我们现在看见呢，
如何呢？犹太人在旷野，他们劳几十年呢？他们劳四十年，一年在那里，两年还在那里，四年也在那里，二十年也在那里，三十年也在那里，一直在那里，
一直在那里绕圈子。
那么现在基督教会一般神的儿女啊，一直不长，所以吴太太才会跟你说：“你这天到就跟神求真讲。”为什么跟神？因为神求真才能听声啊，神求真也不一定会听声那的道，不一定会听那的道。那么弟兄们，这是何等的不正常，何等的不正常！我们这里做母亲的人很多，你有哪一个儿子呢？你三岁吃奶，五岁还在吃奶，你十岁还在吃奶，到二十岁你还在那里吃奶，哪一个人的家里的儿子有这种儿子？可是今天基督教会竟然呢有这一种怪现象。什么怪现象呢？一辈子在那里吃奶，一辈子在那里。那么所以在这里什么时候才能够把以斯玛利赶呢？为什么缘故今天许许多多神的儿女，他的身上有一个是以撒，有一个是以斯玛利，以斯玛利呢一年没有赶，三年没有赶，一直到你年老还是没有赶。为什么呢？因为你以撒没有长，以撒没有长。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就自自然然我们身上就有一个以斯玛利。有以斯玛利呢，撒拉说他跟我的儿子不能够同受产业，因着这样的缘故，所以你属灵光景怪不得你一直在贫穷的当中，因为他不能够承受产业，所以一直在贫穷，一直在贫穷的里面。那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从这个地方看见是什么呢？从这个地方看见呢，以斯玛利要赶，这个赶要到什么时候才会赶？要到以撒长才会赶，要到以撒断奶才会赶。如果以撒不长不断奶，怪不得以斯玛利赶不出去。所以许多人呢照样还是属肉体，还属肉体。许多人照样呢肉体的样式就跟以斯玛利一样，细笑我们会妒忌，细笑我们鄙视人，我们会怎么样呢？这些肉体的东西在我们身上都有，是吧？都有。那么所以啊，以斯玛利我做解析了，以斯玛利要赶呢就得要长，要长就是断奶。所以弟兄姐妹，我多么的盼望，既然你不做基督徒就罢了，你既然做基督徒，你不应该四年八年还没有断奶，应该断奶啊！这是神在这个真理上给我们摆出来一件很清楚的事，很清楚。那么现在另外一点我讲什么呢？另外一点呢，我讲献以撒，献以撒。关于献以撒的问题啊，什么时候亚伯拉罕献以撒呢？亚伯拉罕晚年，这是亚伯拉罕的成熟。所以献以撒就想到亚伯拉罕灵性的成熟，灵性 不成熟呢，当然没有献以撒的事，就献以撒灵性的成熟。我们知道雅各，他灵性的成熟也是在晚年。晚年雅各灵性成熟，也是灵性成熟，灵性成熟。那么雅各的灵性成熟的光景是什么呢？什么叫做雅各的灵性？雅各的灵性成熟有很多可讲，我只有翻一处圣经给各位看看。我们就翻开创世纪第四十八章，创世纪第四十八章，十八章第四，第十七节，我念给各位听。十七节，又是见他父亲把右手按在以巴人头上，就不喜悦，便提起他父亲的手，要从以巴人头上挪到摩纳西头上。又是对他父亲说：“父，我父不是这样，这本是长子，求你把右手按在他头上。”他父亲不从，说：“我知道，我儿，我知道。”他也必成为一族，也必称道，只是他的弟兄将来比他还大，他兄弟的后裔要成为多族。那么这是雅各的成熟，成熟。那么怎么从这一点看成熟呢？因为雅各晚年了，要晚年了。那么犹太人有规矩， 盼望上辈能够给后辈祝福，给后辈祝福。那么因着如此呢，所以约瑟呢，他就带着他两个儿子，一个是马拿西，一个是以法莲，一个以法莲。那么来到约瑟的，来到雅各的跟前呢，就盼望他父亲趁着未死以前给他两个儿子祝福。那么马拿西来了，这个以法莲也来了。那么当时雅各怎么祝福呢？按手祝福，犹太人右手是大的，左手是小的。那么马拿西是大的，以法莲是小的。那么既然马拿西是大的，他应该把右手按在马拿西头上。那么以法莲是小的，把左手按在马拿西头上。可是约瑟不这样做，约瑟呢就把右手穿过去按在以法莲头上，就把左手穿过来按在马拿西头上。那么。这个要是看这明明不对，为什么不对？因为右手是大，左手是小，那么大的应该按在大儿子头上，这个小的应该按在小儿子头上。可是雅各呢，把右手按在小儿子头上，把左手按在大儿子头上，所以呢，要是以为这个爸爸弄错，就得拉他的右手，要把他的右手呢拉过来的，就放在马拿西头上。结果呢，雅各怎么样呢？雅各不准，不肯，这是他灵命的成熟，灵命成。那么雅各灵命的成熟，就他里面明亮，明亮。所以我刚第一天我就提到了，我这次三个题目，我就要讲到的，一个是灵命初步，一个是灵命进步，一个是灵命的成熟。跟成熟，好像说我们读小学，我们读中学，我们还要读大学，啊，读大。那么。亚伯拉罕什么地方看见人命的初步呢？他这个蒙召，这灵命的初步，灵命初步。那么亚伯拉罕什么时候是灵命的进步呢？是他割礼，这是灵命的进步。割礼这是灵命，割礼除肉，灵命进步。那么亚伯拉罕什么时候是他灵命的成熟呢？献以撒是他灵命的成熟。所以我们也应该这样。有一天。我们承认神作父，有一天呢，我们认识耶稣作主，这是我们灵命的初步。那么有一天我们能够走一条路，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是灵命的进步。有一天我们能够跟保罗一样说，应该守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应该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应该打的仗我已经打了，这是灵命的成熟，灵命的成熟。所以神多么希望我们地上这些被他用重价宝血的儿女，我们不但是能够有灵命的初步，我们有灵命的进步，我们有灵命的成熟，听着。所以雅各就是这样，雅各灵命的初步，什么时候是他灵命的初步呢？当时啊，他哥哥以扫打猎回来口渴了，那么要他的红豆汤。他如何的？你要我的红豆汤，我就要你长子的名分。长子，这个长红豆汤，这是肉体的好处，肉的好处。这个长子名分是什么？长子名分是属灵的祝福，属灵祝福。那么以扫呢？他不要属灵祝福，他要这个肉体的好处。那么雅各呢？他要这个属灵祝福，他不要这个肉体的好处。这是灵性的初步，灵命的初步。那么什么地方是雅各灵命的进步呢？当他在比鲁以勒跟一个天使在那里摔跤，这是他灵命的进步。灵命进步是什么呢？被那个天使把他打倒了，被那个天使把他压在下面，就是说一个人己被神打倒了，一个人己被神压在他大能的权下，这灵命的进步。那么什么时候是雅各灵命的进步呢？就成熟了。刚才我说了，他给他又设两个儿子按手，又里面完全，这是灵命的成熟。所以亚伯拉罕灵命从初步到进步到成熟，雅各也是灵命从初步到进步到成熟。神也希望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我们灵命从初步到进步，从进步到成熟，希望一样。所以一直长上去，一直进步到上去。那么这里我从什么地方来去看见了这个亚伯拉罕灵命的成熟呢？你们从什么地方看这个
看这个成熟就从顺服，怎么顺服来看成熟？因为神给他说，要说什么？你把你的儿子带到摩利亚山上，你当作祭来献上给我，献上给我，这是他灵命的成熟。那么神这样说了，第二天早晨呢，亚伯拉罕就带着以撒，也没有跟他太太擦伤，也没有跟利波加擦伤，就把以撒带了，准备到山上把以撒当作祭要献给神，这是顺服。这是顺服。那么亚伯拉罕的顺服什么顺服呢？亚伯拉罕的顺服是绝对的顺服，亚伯拉罕的顺服是付上大代价的顺服。为什么说他付上大代价呢？因为以撒是他的肚子，以撒是他所有的。为什么？因为以撒玛利已经赶出去了，他现在只有一个以撒，如果把以撒也把他杀了，他什么都没有了，什么没有。所以当时要献以撒，这个代价太大，所以要顺服呢，要付上很大的代价，真的。那么再有呢，这个顺服什么顺服呢？这个顺服是绝对。为什么绝对？因为亚伯兰可以讲你不顺服，为什么不顺服？因为以撒是神应许给我的，而且立约的。那么现在你要把以撒收回去，等于神你毁约。人可以毁约，神怎么可以毁约？神。如果神毁约，那个这太严重了。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见，没有一个地方神给人立约，人家毁个约的没有的。神立约，神就要守约。所以亚伯拉罕尽可以给神理论，你儿子是你所给的，而且你不但给儿子呢，你还给我立约。那么如果你要儿子收回去，就等于你毁约。他可以跟神理论，可是他不跟神理论。为什么呢？因为顺服是绝对的，顺服是绝对。什么叫做顺服呢？有理就顺服，无理也就顺服，这叫做顺服。军队是如此的。寇世言弟兄还在世的时候给我讲一件事，他说他的儿子在当兵，谁在当兵呢？就是寇少恩，寇少恩就现在基督之家的牧师。那么寇少恩在当兵啊，他姐姐要出嫁了，出嫁，所以呢就告诉他，寇世言就告他孩子，就说你应该回来来附上爸爸的你这个哥哥的婚礼。那么所以寇少恩呢就去军队里面就去给班长请假。为什么？因为姐姐要结婚了，所以要回来来参加婚礼，班长不准。不准，那班长不准怎么办呢？所以寇少恩就写回去给寇世言弟兄，他说：“爸爸，班长不准，因为我无凭无据，所以你哪一封信，你这封信来了以后，班长就会准，有根有据，班长会准。有寇世言就给寇少恩一封信，那么叫他拿这封信去给班长去请假。以后寇少恩接到他寇世言弟兄的信的时候，去给班长请假，这个班长说：他说好家伙。”我已经给你不准不准了，你还让你的父亲来压我，禁闭三天，把他关起来，就禁闭三天。所以军队的顺服是绝对的，是绝对的，不能讲理的，不能讲。如果讲理才顺服，这个不叫做绝对顺服。亚伯拉罕也是一样，也是一样，他在讲理，他不讲，不能讲理的，因为顺服是绝对的。圣经。有许多人物，我一个一个数给你听。第一个就是耶利米，真给他说耶利米啊，你跑到波拉大河去，拿一块麻布去埋在那里，埋在那里。耶利米听见了，没有问神说神啊，买那块麻布做什么？没有。神既然这样说，他就带着一块麻布，就跑到波拉大河，以后就把那个麻布去埋在那里，以后他就回来了。他还没有休息够呢，神就说：“耶利米啊，你现在这样，你跑到波拉大河，把那块埋的麻布呢，就把它拿回来。以后呢，他又跑到波拉大河，就把那麻布挖起来，就把它拿回来。那块麻布已经腐了，已经腐了。这是圣经的记载。那么既然是腐的，你就知道那个麻布埋在地里面，不是一天，不是四天，不是。”四五天，那个麻布埋在地里面已经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会腐烂，才腐烂。那么你就知道，这个耶利米去一趟，
是多少时间，回来一趟多少时间，又去一趟也多少时间，做一件什么事呢？做一件很无聊的事，就买一块麻布，买一块嘛。那么结果严厉敏如何呢？就在顺服，有意义就顺服，没有意义也顺服，反正出于神的我绝对顺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谁呢？第二个就以西结，神给他说，以西结，你用人笨的烤饼，人笨的烤饼，那么这种人笨烤饼你怎么吃呢？你怎么吃呢？所以以西结也不敢不照着做，可是要照着做，他怎么吃得下去呢？怎么能够放得下去呢？所以他就给神说什么？他要完整，神啊，一个不接近的东西，我向来就没有碰过。他就讲得很努力啊，神就了解了，这个家伙大概就是人粪吃不下的。又神就说：“好吧，那么你就用牛粪去代替人粪吧。”以后以西结才用牛粪去代替人粪，为什么？顺服。也是顺神叫他这样也这样做。那么第三个是何西亚，何西亚怎样顺服呢？他的太太水性杨花啊，抛夫离子，跑到巴黎庙去做庙妓。那么到了年老珠黄了，已经没有利用的价值了，巴黎庙呢就把他的太太卖到奴隶市场去做奴隶，卖到奴隶市场。神就给何西亚说：“何西亚，一百点金钱到市场去，把你的太太人就买回来做你的太太。”谁做得到？他没有良心对我，也不是我没有良心对他。那么现在他落到这种下场，就自己惹的，是自己找的。为什么叫我要去买不下来？何西亚一点话都没有，就一边一点银子的跑到那个市场上面，把他的太太再把他买回来，又人就做他的妻，就顺服，就顺。那么今天我们看见灵命的成熟是什么呢？灵命的成熟是顺服，而且是绝对顺服。就是如果我们今天的基督教会神的儿女呢，我们是顺服，属灵不是这样关系，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圣经讲多少，你就照着行多少。圣经讲什么，你照着做什么。今天基督教会有这种光景吗？所以今天基督教能够维持那个空壳，能够维持那个样子，为什么？因为人自是然然有一个向天的需求，有一个向神的需要，所以还能够维持。基督教会人还不少，
人还不少。可是今天的基督教会能够影响社会吗？今天基督教会能够对这个社会能够有一点作用吗？你就看不出来。那么所以灵面的成熟是什么呢？灵面的成熟就是顺服，是绝对的顺服。圣经怎样讲，人就怎么样的行。圣经讲多少，人就行多少，人就行多少。如果我们只要把这一点话把接受进去了，今天基督教会绝对改观，完全就改，完全就改观。那么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亚伯拉罕献以撒，你就看见他灵命的成熟。那么再有一点，什么是灵命的成熟呢？什么是灵命的成熟呢？神叫亚伯拉罕去献以撒是一种试验，一种试验。那么到底要试验什么？试验什么呢？要试验看看你没有儿子，我给你儿子。你到底有儿子，你是不是还要我？亚伯拉罕这个名字是什么？亚伯拉罕这个名字，神是父。你没有儿子的时候，你称我是父。你到底有儿子的时候，你是不是还称我做父呢？还称我做？这是一个试验。好像说那个浪子的要父亲的家业，可是他就不要给家业的父亲，这是浪子。那么今天我们这些，我们不是浪子，我们不是浪子呢？神给我恩典，我给了我恩典以后，没有给我恩典，神是父；给了我恩典的时候，神还是不是父呢？还是不是父呢？好像说，我们今天呢，亚伯拉罕是什么呢？圣经里面有亚伯拉罕的神，有以撒的神，有雅各的神，有雅各的神。 那么亚伯拉罕的神是什么呢？亚伯拉罕是创业，亚伯拉罕是创业。那么以撒的神，以撒一切都是领受，以撒的神一切都是领受啊。那么雅各呢？雅各的神是管教的神，管教。所以三个人都有点分别。那么我们看见以撒一切都领受，我们今天这些人，我们一切都是领受，一切我们一切都是领，一切都领受。我得救，我是领受，领受耶稣基督的恩。我侍奉神也是领受。为什么领受呢？因为神就给我安排了一个园地，叫我在那里操练。一个领受，怎么园地在那里操练？我得救了，第二个礼拜、第三个礼拜，那么他们在讲台上面在报告。我们现在有一个青年主日学，不知道呢。你们中间如果要参加的，举起手来，我们可以给你接头。那么那个时候我刚得救两三个礼拜，心里面火热，我就把手举起来了，全体看看，一个人都没有，只有我一个。那么那个时候林炳元啊，那个徐昌街那个过礼拜的主席，到会完了就跑过去，就把我抱起来。他是有一个你讲一种漂亮的话，关键下个礼拜你四点钟这个礼拜，你九点钟你就先去参加主日学，你有主日学参加完了再下来做礼拜，做礼拜。那么后来我下个礼拜就去了，有六个人，还有我一个人，七个人。那么老师乌新宝，乌新宝呢就是农夫会里一个弟兄，他三十几岁，那个时候我们都是二十来岁，那个时候我二十五岁，其他人都二十几岁。那么他做我们的老师，可是他只有教一个礼拜，在下一个礼拜还没有来了。为什么没有来？那个时候大陆还没有失掉，所以他被政府派到大陆去，所以没有来了。没有来的，我们第二个礼拜呢，我们就没有老师，没有老师，没有老师就推了。那么怎么办呢？要上去了太可惜，我们推一个人的带领吧。推他，但他不行，他信主才三年，他怎么行？推他也不行，他说你三年，我才两年，我就更不行。那么推来推去，推到最后，推到我了，被我信主才三四个礼拜，
三个礼拜。
那么他也不行呢？那么到底呢？我是新加坡人，南洋人比较土，南洋人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那么既然推到我呢，我想呢，如果你也不来，他也不来，那今天不是要散吗？以后呢，那么我就来了，我就来，我就把那一天我读的马太福音呢，我心里面有点心得，就给他们讲一遍。我讲完了以后，竟然有人说：“哎呀，你还讲得很不错了，
很不错了。”
那么我说：“真的吗？”他说：“你不相信，我提议下个礼拜还有他再来，他的赞成不赞成？六个人同举手，举手。那么举手了以后呢？哇！”
就回家去告诉吴太太，什么？你要做主日学老师啊？我说我没有，没有，你为什么答应人家？我说我不是答应呢，我说维持场面。因为我就问他怎么办，他说怎么办？有的受才有的给，没有的受你就没有的给。那么我到哪里去受呢？到哪里去受？你就每一天跟太阳赛跑。那么这是我常常讲的。那就我那个时候没有读过旧约，不要说没有读过旧约，马太福音书一本都还没有读完，所以太阳赛跑也不懂什么叫太阳赛跑的。因为犹太人呢，他每一天早晨要起来捡取玛纳，要太阳没有出来就是捡取，如果太阳一出来的话，玛纳就没有了，要太阳，要比太阳还要早起来。那么他就给我解释，然后我就明白，原来呢，要得就得天没有亮，太阳没有出来的时候就要起来殷勤读圣经。因着这个缘故呢，所以我就殷勤读检举。如果太阳一出来的话，妈妈就没有了，要太阳，要比太阳还要早起来。那么他就给我解释，然后我就明白，原来呢，要得就得天没有亮，太阳没有出来的时候就要起来殷勤读圣经。因着这个缘故呢，所以我就殷勤读圣经。我要给就要得，没有得就没有得给，没有得给。那么所以就借着这个小小的原地把我训练，所以到今天能够懂得一点圣经，从这个地方来的，就从这里。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看，这是神给你，我得救的恩是神给你，我能够传道有一点圣经知识也是神给你，
神给你。以后我犯了肚瘤的病，也是神恩典给你，叫我再做医治。
所以保罗才说，我们这一些人没有一样不是领受的，完全都是领受，完全都是领受。那么既然我们这一些人每一样都是领受，领受，那么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在还没有领受，还很贫困的时候，我们承认神是父，我们爱惜他是父。可是到了有一天，我们有工作了，而且工作有一点成果了，是不是还承认神是父呢？好像说，我到一无所有的时候呢，我在神面前祷告很恳切，为什么？我需要神帮忙，我需要神扶助。到了我工作做出了一点成果，已经被人欢迎了，已经被人接受了，我是不是还能够那样恳切，还是那样的需要神呢？是不是还是神之父呢？就不一定，不一定。我们没有经历的时候，因为经历很重要，为什么经历很重要？因为经历才实际。我们觉得神之父，到了有一天神我给我经历了，我是不是还承认神之父呢？我没有什么恩赐的时候，我承认神是父，因为我都要靠他。到了神给我恩赐的，我是不是认定神还是父呢？
所以弟兄姊妹，我本来我这一次聚会是预备给一些少数的这个工作同工来进行看看圣经的，可是没有想到我们这次人还稍许比同工们多一点那么所以现在就是我们做工的人，我们不是神的人。当我一无所有的时候呢，我可以跑到山上去，去祷告。怎么祷告呢？这个草丛子里面祷告，草丛，因为草很长，就钻到草里面去祷告。为什么钻到草里面去？人没有看见，人没有。那么，但是我已经多少年从来没有到草丛里面去祷告了，已经几十年我没有到草丛去祷告。那么为什么呢？也许说我那个时候没有，我需要有，所以我不能不附上这样的祷告。可是到了我今天做了一点工作，我是不是也是能够这样祷告？我就没有了，我就没有。我从前常常一个人钻到了防空洞里面去，到那里头去呢，就是从早晨一直到黄昏才从防空洞里面出来。为什么缘故呢？因为安静，因为没有人搅扰，所以在那个地方我跟神成功，在那个有很好的交通。到今天我没有了，今天没有。那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见了，看见我们会放在把心放在工作上面。本来我们把心放在神的上面，神就是父，到了神给我有工作了，我就把心放在工作上面。我本来没有恩赐，我神是父，到了有一天神给我恩赐，我就把心放在恩赐的上面。恩赐，我本来没有经历，我把心放在神的上面，神就是父。到了有一天我有经历了，我就不需要把心放在神的身上。为什么？我就放在我经历的上面，我就靠着这一切。所以各位，为什么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呢？你没有儿子的时候，你认定我是父，我到了给你儿子，你还认定我是父吗？你没有儿子的时候，你用手紧紧地抓住我，到了你有儿子的时候，你还紧紧地抓住我吗？你没有儿子的时候，你看我为贵重为宝贝，到你有儿子的时候，你是不是还看重我为贵重为宝贝？跟神是一样不了，所以亚伯拉罕说我们今天这个不是神的人也是一样，但是有一天会变，有一天我们会变。最低限度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人，是。所以试验亚伯拉罕就要亚伯拉罕呢，你跟关系，你不是跟恩赐的关系，不是跟工作的关系，也不是跟什么关系，你根基只有跟神的关系。所以我们关系不是跟工作关系，我们的关系也不是跟着那一个变的事情的关系，我们完全跟神的关系。亚伯拉罕被试验出来，怎么被试验出来的？
我的心不是在儿子身上，我的心还是在你的身上。但是说你叫我献儿子一点都不犹豫，第二天早晨带着就走到山上去准备杀掉给神，杀掉给这是神的试验，神的试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一生的里面你要蒙受更大的福气，神试验你配得不配得，配得。神不是真心要叫亚伯拉罕杀儿子，不是，可是借着这件事来试验他，就是亚伯拉罕灵性的成熟，灵性的成熟。所以弟兄姊妹，求主让我们今天看见如何呢？一个就是赶出以斯玛利，但是要记得你有以撒，以斯玛利还不一定会赶，一个以撒长了以斯玛利才会赶，如果以撒不长呢，断奶以斯玛利才会长。断奶是什么呢？断奶就是今天我所给大家的信息，奶一生里面八十岁只有两年吃奶，就八十岁，我七十八岁就吃饭。可是今天的基督徒呢，变成怎样的？变成七十八十年在吃奶，变成只有一年两年在吃饭。有的人甚至一辈子没有吃过饭。圣经的真理奥秘呢，他一窍不通，他完全不懂。其实饭是七十八年要的，八十岁是七十年不能要吃，可是今天竟然到一个地步。所以怪不得吴太太常常跟我说，你这次到去跟神就分掉。所以弟兄姐妹，脱开吃奶的地步，能够进入到会吃饭，要长，要我们应该要长，以色玛利才能赶出去。如果以色玛利不能赶出去呢，以色玛利跟以撒不能够同受产业，就同受神的恩典，不能够同受，没有办法同。没有办法同受，所以你就得把以撒玛利赶出去。你里面很单纯，只有以撒没有以撒玛利，只有属灵没有属肉，你才能够去承受神的一切的产业。如果你不是这样，你不能够承受神的产业。所以难怪有的人的神给他这么多，有的人神给他这么少。为什么缘故呢？因为你还有以撒玛利，你还有以撒玛利。所以难怪神给你呢，因为以斯玛利跟以撒不能够一同承受产业，神要给你产业也不错，可是你还有以斯玛利在那里，所以这个产业不能吃下来。不是说以斯玛利要干，那么以斯玛利要干呢，你就得如何？以撒要叫他长，属灵应该要让他长。那么再有是什么呢？神在我们身上盼望什么？盼望我们不但是灵性初步，灵性进步，神还盼望我们灵性成熟。变人的成熟我们不提了，亚伯拉罕成熟是什么呢？就顺服。而且这顺服是什么？就绝对顺服。什么绝对顺服呢？不讲理的顺服。不，那么叫顺服是付代价的顺服，因为以撒是他所有，以撒是他都有的，他也是付上代价。那么再有一个呢，神试验我们，我们的心是在他身上，我们的心呢还是在工作上面，我们的心呢是以他为重呢，还是以我们的恩赐为重，哪一种为重，这是一个试验。所以求主啊，让我们从亚伯拉罕的身上能够有所学习。那么今天的信息呢，就是要赶以斯玛利，今天的信息呢，就要求我们灵命成熟。愿神呢借着这个信息能够带我们进入一条道路，进入一条道路，能够灵命能够晋升，不要一直吃干吃奶，不正常的。没有一个家庭的孩子吃奶吃几十年，没有一个。吃饭这是大多数的时间，神要我们懂得他的真理奥秘，甚至大多数的时间才去追求他的奥秘。所以求主祝福晚上的信息，我们低头祷告。